英雄泪。40年5月，雷神父在刘进成参谋长策划领导协助之下，他从太行山战区侥幸安全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，来到了豫北国军防地。因为一时无从探听督导团团部驻地，同时他的身体被疾病、惊险、疲劳折磨得已濒临死亡的边缘，随行修士和刘参谋决定先送雷神父渡黄河到大后方疗养。距离此地最近的后方重镇是河南洛阳，他们又走了3天，于5月8日抵达目的地。他们先到天主教主教公署，希望借宿一夜，然后再找医求治。没想到洛阳教区主教万分欢迎雷神父住在主教公署，为他预备了上宾房间，并请教区医院的医生和修女来为他诊病送药。雷神父千谢万谢地接受了主教的礼遇。参谋向随行两位修士说，今天我才松了一口气。本团自随军离晋城以后，就在晋豫边区展开工作。团本部驻于河南济源城北山某村。我们正为雷神父的安危无日不焦急的时候，忽然接到刘参谋长从洛阳发来的电报，告知雷神父已安顶洛阳养病，大家这颗忐忑不安的心方才平静下来。团部高级职员又立刻召开会议，决定请郭红群秘书长、镇训处李处长、电台台长周兰友和我到洛阳慰问脱险又重病的雷神父，并向他请示团务机宜。我们一行五人在启程时，天气晴朗，春风宜人。黎明以前，我们便高兴地踏上旅途，而且脚速加快，希望尽快见到雷神父。不料走到中途，黄昏时分，忽然浓云密布，大雨滂沱，我们既没有带雨具，又走在前无村后无店的原野，无处避雨，被雨淋得像落汤鸡。大家不仅没有怨言，而且还互相幽默地说，好了，现在我们才有资格去见雷神父，拜见苦人必须先受点苦啊。说着都笑了起来，竟忘了通身的湿冷。第二天我们到达洛阳时，天色已晚。郭代主任使我们找到旅馆住下，准备第二天去拜见雷神父。我身为修士，必须在天主堂留宿，同时也愿早日见到雷神父，就单独进职往主教公署去了。当传达领我走进雷神父的房间时，他正坐在餐桌边准备吃晚饭，一见到我来到，饭也顾不得吃，立刻站起来，迈着蹒跚而踉跄的脚步向我走来，紧紧抱住我，却默默无语。我一见他憔悴的面孔，表现出一种啼笑皆非的情态，眼角里还藏着两颗欲坠未坠的心酸的泪珠。啊，几十年来为传教、为救国、为救人各处奔走，常乐观常积极，不知道什么是疲倦的英雄，现在竟一病至此。我一时也觉得千绪万绪，有话无从说起。两人呆呆的默默的几分钟，还是由我先打破了沉默。先吃饭吧，见了你就不想吃饭了。说着他那两颗英雄泪珠便滚了下来。第二天，郭红群秘书长、李东孙处长等一行四人来拜访雷神父。李处长与雷神父是初次见面，但见面后双方表情正如亲人一样。雷神父伸出无力的右手与四人一一握手， 当郭代主任代表全团人员向雷神父说：“神父，您辛苦了。”雷神父以泪水做最真诚的答复。第一战区长官卫立煌将军听说雷神父脱险归来，到洛阳，立刻派大员来慰问，并催促我们把雷神父送到郊外陆军医院疗养。那里的医药比较完备，而且名医和特效药都有。我们征得了雷神父的同意，又拜谢了主教，立刻往郊外移去。自从报纸刊登了雷神父在洛阳养病的消息后，大后方及前方救护队的本会修士和德莱会的修女、各地省长、教内外好友都纷纷来军医院拜望雷神父。